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说一名理发师，叫做李小华。那近日湖南怀化听得懂话的女发型师李小华在网上爆火，她凭借精湛的理发手艺以及充分考虑顾客需求的服务态度，赢得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她之所以出圈呢，首先源自于她的手艺，很多的顾客都是笑着走出了理发店，对一些非常模糊的要求，比如说保持原样吧，整体短一点，两边短一点等等，他都能恰到好处的拿捏，这是网友评价听得懂话的来源所在。那李小华的出现满足了人们的一种期待，人们希望生活服务可以朴实一些，纯粹一些，回归服务的本意，倾听消费者的心声，用质量去征服消费者。首先来说一说吧，两位，整体短一点，两边短一点，这是二位在理发的时候，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回到你们本国，是否也面临着解释自己想要什么发型或者感觉的交流困难的那种经历，且得解释呢，这也是造就了是不是经常喜欢或者说习惯就去同一家理发店，就找同一位理发师。
哎呀 ，Peter， 你说的这个话题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敏感的话题。
哦，敏感。
首先，第一，你刚刚介绍了李少花，按照你的介绍，我也现在也想去找他理发的，感觉他非常懂艺术的，很有艺术感的。他们经常说他听得懂话，这意思我觉得他非常了解他的顾客。
嗯，
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啊，我一般是不会选择是换理发师，我会选择一个理发师，然后固定的。
如果不出意外，就是我的终身的理发师。
对，我看他真的是终身的，我一点也不愿意。你看，比如说我在北京这些年一直是同一个理发师，一直没换，因为我对这个理发师的要求很高啊，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夫啊，我觉得头发是还是挺重要的。那么是什么样的发型啊，剪多少啊，长度啊，等等啊，这些东西都是细节。那存在的问题在哪呢？作为一个外国身份呢，我们的眼美就是审美啊，这是在约旦的审美，这是我们男生怎么认为发型好看的，可能是跟中国的男生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这边的理发师更多的习惯给国内的人是剪头发，那么一见到外国人呢，他们的审美跟我们的不太一样的，所以他思路是不一样。那这个是给我讲难度了，因为我还要给他讲很多啊，他才能明白我的意思。
你得先培训你的理发师，按照我们约旦的审美来。
哎，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有加难度了，对他来说也是加难度了。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跟理发师，为什么我不愿意换理发师？因为要跟他沟通很久了，才开始真的。
你现在假装就把我当成一名理发师，你给我来说说你们约旦审美是怎么样的？
首先，第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照片。
哦，
对，我给你看啊，你看，我想要跟这个一模一样了。那你们理发师一看那图片，哎呀，这个是怎么做能一模一样呢？因为头发跟他不太一样了。我说我知道不一样了，但是我希望你剪的长度差不多，就这个长度了，两边不要剪很短，这上面留长一点，后面可以剪短一点。然后呢，这边的这个角啊，可以剪一短。那么另外一个脚啊，那个肯定不可以剪的，那个可以留长一点。哎呀，然后一直这样的讲细节，然后理发师在一直在剪。
我还是没听出来，这跟我们中国的审美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我觉得本质的差别是我们可能是看的造型，比如说我们阿拉伯人不喜欢两边是短头发，
好，喜欢长一些，
一直不喜欢。我这从小就是我有一次我理这么理过，就是两边断了一下，我爸爸说了我一天。
哦，
而且阿拉伯人的审美啊， 两边端头发，可能认为这个人呢素质不是很好的。
哦，我跟加利布在你们那儿都觉得不是好人吧？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不能超短，不能那么短。
嗯。
要跟长面的要不差不多，要不更长，但是一定是不能一个短一个长，不能两边短上面长这个或者后面长，这个不合适，在阿拉伯人的审美这个非常不合适，不合格发型。所以呢，我是在中国发现和大部分的理发师他们还是习惯两边短头发，
嗯，
所以我每次会跟他们别剪短了，这边一定要留长，就修一丢丢就可以了。结果一把剪刀都没有剪断了。哎呀，你不是不可以这样的，我跟你说了不能剪那么短。
你害得我不能回家了，我不敢回约旦了。
我现在要是跟我的家人视频，我肯定要戴帽子了。
所以我现在很怀疑啊，或者说很好奇，如果你真的去找到李小华这位理发师给他剪头发，他能否听得懂你的审美？因为你这个段话后边还带着你们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或者说约旦本国的审美文化。
对，这是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审美不同的点。比如说在阿拉伯人的审美啊，就是男性的头发也是要往右边做的发型。
就是分
女性是往左边。
哦。
对。不能反的，就是所有人都会注意到你的这个发型是往右还是往左，这个很关键。
你再说一遍，男性是。
男性是往右，
往右边分，就是大部分都往右边走，
一定是往右边分
啊。
女性一定是往左边分，就是分得很清楚，就历史以来都是这么分的。
所以可见，一个人的发型，他除了自己的审美喜好以外，也跟当地的民风民俗是紧密联系到一起的。
没错，
对吧？
没错，所以我是觉得能找到一个真的很适合你的审美，或者能理解你的一个理发师，真的是很难。
对，
所以我一找到了，我就不愿意换了。说人家理发师，我在昌平区上班，我的理发师在丰台区。我每次从昌平区要坐两个小时的路上的地铁，才能到他那里。但我还是愿意花这个时间了。
嗯哼，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发现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其实我呢这辈子没找到一个我心里喜欢的一个理发师，所以我
这是正常现象，加利布。
对，我真没找到，我还
家里我告诉你，这个是要缘分的，我告诉你，
是确实，我承认这是，但是呢，如果说有没有喜欢的，那有一个，这个是在我老家，但是呢，他理发水平一般，他秀胡子的水平很好
啊。
然后我呢，这今天刚听到这你们这么介绍，然后呢。这几天的确是网上听过这个李小华的故事，就是他是听得懂花的一个师傅，这是我觉得这个一个理发师的最重要的一个形容吧，他是否听懂你。其实我们如果看我们平时生活中，听懂别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嗯，
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沟通，英文有个词汇叫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有效率的这个沟通，其实有效率的沟通的第一步是变成一个 effective listener， 就是说
有
效率
的
这个
倾听。
对，倾听。那我后来呢也看过很多人给这个李小华师傅留言，而且别人也放了很多照片，就比如说我之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
前后对比，
这个是
对，
这做个对比。其实我发现呢，一方面他是这样听懂别人的话，其实他还有一个意义，他是很懂别人的心里话。我们每个时候呢，我们表达是有困难的，人的表达本身，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想表达的最好的表达只是我们想表达的 80%， 我们人不可能表达到自己的 100%。 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很厉害的理发师怎么会变出来呢？他会听懂你讲的，他更听懂你没讲的。我呢，
最关键的是后半部分，我能懂你没讲出来的，这是非常厉害的。我插一句，就是关于交流方面，因为咱们平常老做节目嘛，我是深深的感觉到，包括在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误会反而是常态。
是，
你一句话你说五遍，未必对方就完全可以得到感知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对，
嗯，
所以我呢后来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网上这个形容这个李小华这个小姐姐啊，应该是说他会听懂你没讲出来的话。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我看了好几个照片，他会根据别人的需求可以找出来别人最想要的一个发型。那这种人呢，不仅是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呢，李小华师傅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其实李霄化的这个故事呢，换一个角度，对我们现在社会的人呢，可以关注一个什么呢？让我们关注到，就是说为什么听懂别人，就是说深入的去听懂，深入的去听别人的意见是非常重要。而且这个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财富密码。我看到他一下子有几万人，哇！就变成他的粉丝啊什么的，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下发生的事儿，其实背后怀化的这个小姑娘有无数的克服困难，无数的路，她走了很长的路以后才能会变成现在的我们所说的这种 effective communicator， 有效率的沟通师。
但是其实这个服务的本质，我觉得李小华最关键的不光是能听得懂你，最关键他能站在你的立场去思考你。他为什么能听懂，再往后边深想一下，是因为他站在你的立场再去考虑你的审美、你的喜好，再加上他精湛的技艺和他独特的一个审美的眼光。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单从理发这个手艺来讲的话，理发绝对不仅是一个技术活，更是一个懂人心的艺术。换句话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更是情感的一个表达。
对，任何一个行业呢，我们从外面看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技术。为什么中国古人讲工匠精神，就比如说吹笛子，我们都会，就是有嘴巴就会吹，对吧？那为什么有人吹的就是非常好听，他的嘴跟笛子要接触的时候呢，笛子自己自然就会跳起来，这才是工匠精神。那这个里面有一定的艺术，跟有什么呢？跟笛子有个沟通，你知道笛子的心里话。同样，就我们说这个，刚才又回到这个李霄化呀，李霄化为什么成功啊？其实现在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理发师啊。其实说实话，我也是想，因为我怀化离武汉不远啊，而且怀化也挺漂亮。我是
岳师傅在北京坐地铁两个小时，你准备坐两个小时高铁去专门理个发
而且怀化挺漂亮的，有很多好吃的。然后呢，顺便可以拜访一下啊，可以他的这个理发舞啊去看一下。那这也是从换一个角度，我对这个师傅的一种尊敬和认可。他是得到了这个认可啊。在这个剪刀，我们手里就是一个工具，在他手里呢是变成一个艺术。他的手和剪刀在别人头上是有一种跳舞的感觉。他感受这件事情以后，才会有工匠精神。我个人感觉，任何一个职业里面，一旦去就是说跟工作上了，工作变成一个自己最快乐的事儿，工作变成自己最爱的事儿，然后呢，工作上有这个精神的话呢，我觉得成功就是早晚的事儿。
再顺着你这个思路往下说的话，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就是说一个人要踏实肯干嘛。那你说李小华这样的一个理发师，他得是多么的专注于他每一次剪的那个客人的头发。他肯定是要琢磨的，他的审美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的技术精湛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他是剪了无数次，然后自我的复盘，自我的钻研这个剪刀的技术，最后才能得出来听得懂。因为他听得懂还得能做得到，他这是一条线呢。
一个理发师啊，我是后来专门看了，就是说一个理发师的最重要的 skill，最重要的能力应该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查到什么吗？别人说一个理发师的最重要的这个技术，并不是说他剪头发多专业，他写的是，我看了一篇文章，人家写的是一个理发师的最重要的技术应该是要观察人，他应该观察各种人，然后呢，他会自己心里对人的这个形象，
对，
有一个
每个人的发质、头型，在他脑海当中应该是一个海量的储存库。
对，而且那篇文章上面说，这个工作是 AI 也做不出来的，这个只有人，你观察以后，你看各种人，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个样子，你对这个人观察以后，你心里就会有个形象。那文章上面就说演员和理发师是很像的啊，我觉得哟，这怎么叫演员和理发师
有交叉点？
对，他说这个演员和理发师是必须要关注人，他谁关注的人最多，谁在这个行业里面会发挥得更好。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非常同意加利波刚说的，其实这些理发师，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啊，他们要经常看其他的明星啊，
其他的人来关注他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发型啊的什么样的脸的类型，适合什么样的发型，然后更好看一些，男的女的，国内的国外的，我觉得真正的正好的就是很厉害的理发师一般会也是抽空去学习啊，不止自己天天去给别人理发的，他自己还不断的在学习，他会知道哎，我这儿是见得好看一点，或者那里可能见再留长一点可能更好看一些。我觉得理发店呢所有人的就是一个美术馆一样的，就是大家
像美术馆一样哦，
对，大家希望自己去这个参观这个美术馆之后呢自己变更美。所以我觉得理发师的这个基本的任务不止做好，而且还要做好看。
所以你看，通过约瑟夫你刚才这一番话，我相信所有的从业者，包括我们在去一个美发厅的时候，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一个美术馆。那在约旦那边理发也会有经常这样的情况吗？比如说沟通不畅啊，或者说也有经常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错，我觉得还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其实有时候呢，比如说我在约旦，你是用阿拉伯语沟通肯定是没问题啊，你肯定会讲得很清楚，但是还是大部分的理发师不懂你，就是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你的没理解你想要的什么，其实你说的东他做的西，这个跟语言没有关系，他就是没有把自己放你的角度上，所以呢他可能还是按照他自己觉得这样好看
对
去理发的，而没有你按照你想觉得这么好看去理发的，这个是差异很大的。我觉得跟文化可能会有一点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是理解能力的才说了算。我觉得跟语言也不一定有大的关系，但是看看两个人的这是怎么沟通的，你能理解我，那我是完全放心的让你理我的头发。
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说一名顾客跟理发师之间的沟通交流，我们可以实地去想象一下操作，所谓的交流可能最多也就是10秒到20秒，你不会交流很长，你最多说我要这种感觉，这儿短一点长一点，而且可能一些所谓的理发的术语呢咱也不懂，只能说这边这儿后边，也就这点交流的语言了，你还能说出什么花来 对吗？那这个时候就像前面咱们所说的那种站在你的立场上边去思考，你去成为你，甚至你的头发现在就是我的头发，
为了证明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他这个理发师他懂你，他真的理解你，他把自己放在你的角度。我很多时候啊有时候要提醒一下我的理发师，因为我不是每天都是去理发，可能是有时候我隔一个月才去一次，那么我怕他忘了，我就担心他忘了，因为我自己有焦虑，我怕他忘了，然后我每次说想提醒他的就没有说我，你不用提醒我了，我知道啊，放心吧，我知道，说明什么？他已经很理解你，肯定能做得你满意。
对，所以现在说的这一点，我们不妨现在从这个美容美发的行业跳脱出来。其实不光是在这个美发行业，那近些年以来，服务市场涌现出了很多李小华式的人物。并不少，比如说我们在经常互联网上看到一些啊商贩啊个体户啊凭借自己的真诚和拼搏在互联网上走红，当然大多数也都主要是这个服务行业啊。我们该如何更好的理解在这个行业里边努力和踏实的一个概念？加利布，
就说现在年轻人的发展方向，这世界现在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服务行业也在变，那这个时候呢服务要求也是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李小华呢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任何一个服务是没有 very good 的。没有绝对的好。你会做这一点，我会做那一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这种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拓展自己，不断的找方向，那这是很重要的。那这是一种个人的一种状态，有的人就会这样，有的人呢可以很容易满足，对的，哎，我已经很好了。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不断的就觉得，哎，现在你成绩很好，在这个技术上再扩大自己啊什么的。我觉得服务行业首先是需要这个心态。我刚才也说了，这个李小华这个师傅啊，他肯定是手工能力是很强的，但是我相信中国的这个理发就是说剪头发的能力啊，这个剪头发能力强的人无数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只有他一个这个李小华呢？那可能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水平。这其中呢，我个人这几天也是分析一下他的一些小视频啊什么的，我感觉他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了，他听懂你每一讲出来的话。那 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叫这个什么管理啊或者营销的时候呢，是也会讲你要了解你的客户，了解客户的时候呢，就是还有个客户讲不出来或者客户感觉不到，但是客户有这个困难，
嗯，
你如果能够猜出来，这是一个水平，而且这个水平
是满足情绪价值，像这边流行说老说情绪价值，对吧？
对，
嗯，
就比如说很多行业，很多很重要的行业，就比如说可乐这种很多东西是一个老产品，但是它是不断的在扩单啊什么的，到现在，我觉得就是说特意呢，我就针对年轻人说一个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你将来服务行业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呢，需要这个理消化的这种一个心态。有这样的心态，你要拓展这个领域，那肯定是有巨大的空间。
嗯哼，其实我们从李小华式的这样的一个理发师再去扩展到更多的服务行业，其实现在出圈了，可能一开始有点难以理解，但换一个角度并不奇怪。很多的网友为李小华或者其他的这些站在自己立场去服务的这些人员呢去点赞，其实也更深的一个逻辑或潜意识当中是为自己加油，因为你知道努力就有回报，踏实终会被看见，这其实也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应该秉持的一种逻辑运转的逻辑。也希望呢大家可以从这样的一位理发师的身上找到自己未来去好好发展前进进步的一个方向或者说手段吧。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感谢收听，再见，特努巴的沙巴基。